很高兴有机会晚上跟众多的同胞，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一起来聚会在一起。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经济危机、就业前景，比较人生的反思。人生反思，过去的几年里面，四年里面，金融危机影响的很大，不论是美国还有世界各地啊。现在金融危机有没有过去了？很多时候还是感觉到不是很好啊，失业率还是很高的时候啊。其实从学术界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过去，因为它是国民的生产里面其实已经往上涨，只是涨得比较慢而已。从学术界来讲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具体来讲你感觉到还没有过去，因为很多人还要失业，很多时候不景气等等啊。再加上最近欧洲发展的事情，你知道非常困难，非常有问题啊。法国的大选，还有希腊的大选，令到我们现在经济方面很不稳定。不但是现在欧洲方面经济有紧缩的感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给脱离出这个危机的情况啊。再加上油价也越来越高嘛，是不是？两边急，一方面是说也不要找到工作，一方面油价就不断往上涨哈，所以令到很多的老百姓的话非常困苦。金融危机一个事情影响那么大，其实它的原因在哪里呢？经济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在哪里呢？中间有什么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国际商务、国际金融的教授。很多时候我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劝勉时，我感觉基督徒应该是一手抓报纸，一手抓圣经。对你对时事很清楚的时候，你看圣经会看得更透彻。如果对圣经很懂的话，很多事情发生，周遭所发生很事实的话，你有一些洞见。因为没有事情是在神以外的，很多事情的发生里面神都要教我们一些功课。所以今天就允许我首先用我的专业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而且呢，反过来想一下，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从里面可以学习什么的功课。所以今天我的讲解的话分两部分，一个是讲到的经济的背后的原因，一个是从里面深一层讲到属灵的反思。没有谈以前，我就问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座的做妈妈的姐妹们哈，你们听过一个三个小猪的故事没有啊？姐妹你说一下三个小猪是怎么样的回事？三个小猪是怎么样的？忘记了盖房子嘛，三个小猪，对，三个小猪是讲盖房子的故事哈。好，记得三个小猪是怎么样的？很好，木头盖。第三个呢？有砖头盖啊。后来发生什么事啊？OK 哈，你的版本比较凶一点的，他们都死啊，我的版本没有那么惨啊。是，对，这个妈妈很喜欢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嘛哈。啊，妈妈讲的很对哈，三个小猪故事就是一个猪妈妈，猪妈妈的话有三个儿子，猪大哥、猪二哥、猪三弟啊。那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呢？猪妈妈说，你们都大了，你们要自己独立了，就每人给他们一些钱去盖房子了。猪大哥就好像姐妹所说，用什么去盖啊？稻草去盖，因为他说稻草比较简单嘛，盖完以后就回家睡觉了，因为猪很喜欢睡觉的嘛，那第二猪二哥怎么盖呢？猪二哥呢就会用木头去盖，木头盖也不是太辛苦啊，很省力啊，所以呢盖完以后呢很快就回家干什么？吃饭呢，猪很喜欢吃东西的啊。那猪三弟怎么盖呢？猪就用砖头去盖。猪三弟去盖砖头的时候，给他那个两个哥哥，猪大哥、猪二哥就笑他。他说：“三弟啊，你真是猪啊，好笨的猪啊！ 为什么不学我们用稻草去盖，用木头去盖，就比较很清醒嘛、啊、为什么那么辛苦用砖头去盖呢？朱三弟就没有理睬他，没有理睬他们、啊、就继续盖下去了、啊、终于盖成了。盖成以后，姐妹发生什么事啊？狼来了，狼呢去了他的朱大哥的家的时候呢，首先他一吹，这稻草就吹走了，吹走以后他想抓个大肥猪来吃。我的版本他没有吃掉啊，朱大哥就跑啊跑跑到朱二哥那边。朱二哥那边他住在那个木头房子嘛，那木头房子还比较重的，所以狼想吹都吹不起了。他怎么样呢？他就推，一推呢那个木头就垮了，垮了以后狼就想吃两个大肥猪。两个大肥猪在这跑跑跑跑到朱三弟家里啊，在砖头房子里面啊。狼来的话想吹吹不动，推也推不垮，狼怎么做呢？从那个烟囱爬下来啊，那你不会以为朱三弟真是猪啊，他是很聪明一头猪啊，他煮一锅水啊放在那个烟囱下面嘛啊，狼一下来的时候一烫了屁股怎么样，好痛就跑跑跑走了啊。从此呢，朱和三个兄弟呢就安然无事。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啊，姐妹，为什么你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呢？从那个故事里面你要孩子学了什么东西啊？你们跟孩子讲过这个故事啊？还没有啊，回家要补一下啊。我就跟我儿子讲这个故事了啊。为什么我们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呢？就希望孩子怎么样，脚踏实地，好好去做事情，不要走捷径啊。我们就是要他们勤劳啊，脚踏实地的。很多父母都很喜欢跟孩子讲这个故事啊。圣经也有讲盖房子的故事，就好像刚才徐弟兄所跟我们带的啊，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所以，问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谁讲的？耶稣讲的哈。耶稣说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有什么相同的，有不同的地方呢？相同在哪里啊？都是盖房子，可能他难度完全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啊？一个是在根基好的磐石上面盖哈，一个是在沙土上面盖哈。表面看的是一样的，但是风吹一打的时候，盖在磐石上面没问题。盖在沙土上面怎么样？就倒塌了，而且经文所说的倒塌的非常的大。有一年夏天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哈？一个没有入伙的一个大厦整个垮下来，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啊？这不是夸张的，整个大厦可以垮下来的，倒塌的非常的大。我刚才所说的国际的金融危机，过去是三四年的金融危机，也是跟盖房子有关系的。我先说一下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叫做次贷。许弟兄，什么叫次贷啊？听过没有啊？什么是次贷啊？讲不清楚啊，谁可以说一下好不好？次贷是什么东西啊？不良贷款，没错哦，次就是有正嘛，正贷英文就叫 prime 就是说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的人去借钱去买房子是没问题的。次是就讲到正下面的，英文叫做 subprime， 就是他收入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稳定，他也买用钱去买房子的。其实呢，他稳定不很稳定哈？为什么他买房子呢？因为很多房屋经纪去鼓励他们买，因为房价涨得很快，他们说你们趁这个时候去买房子呢，也可以赚大一笔，就鼓励是次贷也买房子了哈。正贷人买房子，次贷人房子，很多时候大家鼓励他说：“哎，我们没有首期的，或是很少的首期的，而且现在利率很低啊，趁这个时候你就买了。”所以鼓励很多次贷人买房子的，正贷人买房子。次贷人买房子，房价怎么样啊？就涨得很快的， 一个泡沫出现了啊，炒房炒得厉害啊，啊，美国有两个州啊，那个房价特别高的，那边炒得好厉害的，两个州你知道吗？加州还有一个州，佛罗里达州，两个州炒得很高的，那个房价涨得很厉害哦。所以第一个原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次贷的原因啊，炒房炒得很厉害，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就做证券化，有没有听过什么叫证券化？是什么意思啊？英文这个字叫做 securitization，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前呢，比方说 BOA 美国银行借钱给你买房子呢，通常呢会跟你算得很清楚的，因为怕如果你还不了的话 ，BOA 就血本无归了。所以对借钱给你的话，就谨慎的很谨慎的看评估你的风险。现在是什么样？很多是银行借钱出去的话，他会将这个房屋的贷款做抵押打包起来，另行发行一个债券。所以为什么叫证券化？那我债券出去以后呢，直接给一些投资人，好像投资银行啊，个别投资就买这个债券投资了。他现在怎么样？有好处的话，就现金就回流，回流他就可以贷款给更多的客户了。这个是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就是证券化啊，就像资金可以流动多一点嘛，哈，有它的好处，但有它的缺点，缺点在哪里啊？风险脱钩了，因为现在的话，反正这个银行不是他的钱嘛，他借以后怎么样，可以打包卖出去的，所以银行在评估很多顾客借房子买房子的话，就没有那么小心了。所以很多时候次贷的话，反正我就卖出去，不是我的钱啊，我会卖出去的，我会打包出去的，所以呢他评估风险就没有那么小心了。而且呢他很多时候打包出去啊，顺便买这个就叫 CDS， 在金融界很多时候谈的叫做 Credit Default Swap， 推保险公司买的，就是一些信用违约掉期，就说将那个可能会顾客不会还钱那个信用的风险卖给保险公司。所以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什么都不用负责，因此他就随便借出去了，风险脱钩 securitization， 所以影响到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们就说银团融资，英文那个叫做 syndicated lending，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是金融是越来越大了，是叫国际金融的，很多时候你贷款的时候是一大批贷款的，很多公司很大的，借的时候是几千万一亿美金的，那么多的话，所以不可能是一个银行借给你的，通常是他们组成一个银团一起借。那这个有什么影响呢？后来当一个问题，当银行有问题的话怎么样啊，一个垮以后就带动另外一个垮垮了，所以有一个骨牌效应，就一个个搭下去了，就因为他们是一起行动的，这个叫银团融资。这三个原因在这边，我考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次贷，第二个呢证券化，第三个呢银团融资。哇，拿 A 的这些都是好学生。哈哈，好，开始出现问题。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呢，联邦中央银行都加息，因为怕通胀率嘛，就利息增加了。很多次贷的人是用浮动利息去借钱的，当利息一提高以后，他们就发觉他们不够钱还了，还利息了。很多次贷人现在说不够钱还利息，他怎么办呢？他就将房屋退给银行，英文这个叫做 foreclosure，就是说还没有到期以后已经退回去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房屋退回去了，但很多人退回去的话，那银行就要贱卖在市场里面，房价怎么样就跌了，啪啪啪就下滑下去了哈。本来只是次贷的话还是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次贷人影响到正贷。什么是正贷人？刚才所说的正贷是谁啊？就是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那些人啊，其实他们是可以还清的，但是呢比方说我现在呢在加州买一栋房子市价是30万的，那我很辛苦累积的储蓄的大概是首期放了5万块，我跟银行借多少钱呢？ 25万，那我准备15年还清嘛，那过了一两年以后，我从邻居的话，因为次贷嘛，都跑回给银行了，那房价怎么样？我周邻居的话都跌了一半呢，我值30万的，30万房子怎么样？只是15万，那15万我不是猪嘛，我怎么想啊？我也不要了，因为我很辛苦还15年，但还的话租房子只是值15万，我也不要了。结果怎么样？您能够还钱的，还钱的一般人也帮房子退回给银行了，房价怎么样啊？啪啪啪就下去了，一个很大的泡沫就垮下去了。开始泛滥的第一个银行我们叫做 Bear Stearns。Bear Stearns 就是买了很多刚才所说的证券化的一个债券，他买了很多投资，现在怎么样？他的债券投资的话就泡汤了，不值钱了，所以他就有问题了。他有问题的话就开始一个股海效应了，不但是 Bear Stearns 有问题，因为他银行是银团的嘛，一个接一个的话，一个有问题的话带另外问题，后来怎么样？就是雷曼兄弟有问题嘛，是不是？就一个推一个推，就影响到一波的银行了，不但是投资银行有问题啊，这两个公司有问题啊。这两个公司是什么公司你知道吗？特别美的，很漂亮的啊，一个叫做 Freddie Mac， 一个是 Fannie Mae， 是什么？是办政府的机构，是帮助一些人啊买房的，他们也有很多证券化的啊证券出来，结果他也泡汤了。你知道我们中国政府啊可能看他太美了，买了很多债券哦，后来怎么样都不值钱了，所以中国政府就大喊的说，哇，被鱼弄了，很多投资没有了，就是买了这两个漂亮的小孩子哦，女孩子啊，那个美房利美啊，房太美啊，就是这边有问题啊，都是美啊。第二是什么公司？AIG 是代表什么字啊？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就是美是世界最大的保险业的公司。他们也不行了，为什么他们不行呢？因为他们在银行卖出去的，他卖给所谓 CDS， 刚才不是说吗？信用违约的那个调换嘛，就是这些保险公司卖出去的。当他不行的话，保险公司要赔耶，一赔下去赔不来，他有垮。要垮一垮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插手了，马上要拖住他。他说：“我不给你垮的。”我问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撑住他？如果他一垮，有什么影响啊？不但是房屋地产有问题啊，你我的人寿保险呢、健康保险都有问题的，会人心大乱的。所以美国政府说：“不给你垮，我拖出来帮助你一下。”不但是保险公司有问题啊，商业银行也有问题的。商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商业就是借贷的嘛，储户借贷的话，香港有个商业银行叫做东亚银行。东亚银行呢，很多船户听说东亚银行怎么样，买了很多雷曼兄弟的债券啊，不值钱呢，所以香港人就紧张了，就在东亚银行面前呢排长龙啊。其实商业银行最怕你排长龙的，其实他根本没有很多钱在里面，你储在里面了、他要怎么样？要借出去的嘛，借出去才有利息，要给你利息啊，所以他本身是没有很多钱的。如果你一排长龙的时候呢，他没有问题也变成有问题的。还好香港政府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拖出东亚银行的啊，香港人比较听话，就回家去了，就救了一个东亚银行。美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听话啊，一排队就排很多啊。一个叫做 Washington Mutual， 总部在西雅图的啊，他借了很多钱出去，是给在加州人是买房子的。结果呢，人家不相信他，10天里面抽到167亿美元出来，垮不垮？当然垮了。所以商业银行也有问题啊，股市当然是大跌啦，啊，股市大跌的。你知道银行的规矩说，当你有亏损的话会影响它的本金，本金的话借贷的额跟它的股金是有关系的，但一亏损的话它借贷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银行就变逼得收紧银根，借得比较小心了。 其实呢，这个是刚是买房子的好时机，是不是？因为房价已经跌了一半呢。如果比方说我准备明年买房子哦，现在怎么样？趁它便宜我就买嘛哦。如果买的成怎么样，就可以拖回房价上去了。但现在是问题在哪里啊？我想买的话，银行不借。我很辛苦，辛苦换了 10% 的做按金怎么样？银行说对不起，不借给你。其实本来我想买的话，他愿意借给我，我就怎么样？这样市价拖回去了，真的没人，因为没钱借了。不但是买银行买车啊，买车也是这样。美国很多买车也怎么样？也是借钱的嘛，哈，也借钱也不行了。不但是买车买房子不行啊。小公司，你知道美国主要靠小公司雇人的，大部分的一些就业都是小公司的。小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的话，亏损的话，他想跟银行借钱渡过难关，银行怎么说啊？不借了，对不起啊。所以一个一个小公司垮掉了。不但是小公司有问题啊，大公司也有问题啊。这个是什么公司啊？ General Motor 啊，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它也不行了，就垮了哈。那现在又排队了，排什么队啊？失业救济金。很多大公司好像微软啊，好像雅虎从来不用裁员的，现在就都裁员了。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工作做了。因为没有工作做怎么样呢？很多公司的产品，工厂产品就没人买了，因为没有收入嘛。当公司产品没有人买的时候，公司又怎么做啊？又裁员了。又裁员就更多没人工作了，更多没有人买东西了，结果市面就不仅就越来越厉害，就变成另外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更多人失业，更多人失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加州一家七口的故事？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在新闻里面？弟兄有没有听过啊？你说是什么事情啊？是，对，是加州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这两个夫妇，一对夫妇是在医院工作的，有一天同时被裁，裁完以后，老公在家里，有一天想不通，就拿着枪对准他太太，一枪打死太太，然后打死五个孩子，然后自杀死掉。美国金融危机其实不但是钱的问题，令到很多家破人亡。很多本来是收入比较好的中产阶级啊，都要睡在帐篷里面，一大堆的在佛尔德州，一大堆的帐篷睡在里面。所以这个金融危机不是短暂，影响到很多的民生，很多的问题。这个不但是美国现象，有影响了世界。因为现在我们搞的是国际金融了，一个金融是怎么样？不但是一个国家买的，很多时候是不同国家的银行一起买的，就有个股牌效应嘛。美国发生事情也影响到欧洲了，欧洲这个大的银行有问题了哈。有个国家，当时有个国家整个国家倒闭，你猜是哪一个国家知道吗？冰岛耶，太冰了都倒下去了，整个国家破产了，所以影响很多。最近也是这样嘛，现在慢慢怎么样，很多好像希腊西班牙都不行呢，很厉害影响到。我们中国有没有受到影响啊？有啊，当时有啊。本来是中国是说很多到美国到那边投资，就不投资没有钱了。影响最大是什么？最大是说一个出口，因为中国沿海的很多的中小企业是靠出口到欧洲跟美国来的，现在美国不买了，欧洲不买的话，所以很多的中小企业就破产了，很多农民工啊，还没有到新春节就回家去了。中国很聪明啊，他说啊，你看看中国股市大跌啊，很夸张啊，这个是上海指数从1000点啊，很短的时间撑到6000点，但一金融危机怎么样，一垮垮一下去就更厉害啊。中国政府很聪明啊，就花了很多钱急刺激经济，盖铁路啊，高铁啊，盖很多公路，就花很多钱。为什么他有没有盖很多钱啊？农民工如果是没工作就怎么样啊？ 就造反哦。你知道我们中国改朝换代是怎么改的？农民起义嘛，啊，所以谢谢中国政府的英明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保住了。其实世界里面原来有两个国家花很多钱去刺激经济的，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也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金融危机就没有垮得那么惨。所以金融危机呢，他们花了很多钱，高铁嘛，现在中国现在高铁很厉害哦，花了很多钱，高铁很厉害，很快的，太快了，在温州就发生这个事情了，是不是？冲啊冲啊冲啊，就发现很多问题啊。现在呢，很多地方政府现在负债累累，因为盖高铁的问题。这些现象不但是中国啊，美国布什总统为了救银行，就求请民航通过国会通过一个7000元的救援计划，救银行，让银行可以多借些钱刺激经济嘛。奥巴马总统上来也是这样，他说我上来的时候我要给钱老百姓花，给多少呢？给了789亿大印钞票啊。大印钞票发给老百姓花，花的话想刺激经济回来哈，是这边哈。所以这方面就看到，那最近发展是怎么样？还不是很好的。美国基本上其实慢慢恢复了，你看你留意到股票已经上了不少嘞。但是你看看最近的几个月里面发生的，在希腊的大选，还有法国大选，不是什么好消息。可能希腊怎么样？会脱去那个欧元区的。有很多的现象出现啊，很多现在如果欧洲不行怎么样，会拖垮美国的。现在中国也受影响了，中国本来是每年 89% 的增长率，现在怎么样，已经拖慢了很多了。所以希望怎么样，我们会再跌下去，要好好祷告弟兄姐妹，不要又跌下去就好惨了哦。你像很多人示威，很多首脑都很头疼，在欧洲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像没完没了。最近这四年事情影响那么多，不但是金钱的问题啊，很多人家破人亡。刚才已经说了，有三个很主要的原因。刚才说第一个是什么？次贷。第二个呢？证券化。还有第三个呢？啊，零团融资。说真的，属灵方面，我们从里面下面就看看，从这边做个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事情是在神以外的，在每个事情上面都让我们神可以经历到，我们基督的人可以经历到神的存在，也经历到人生的意义在那边。那么大的事情，我相信神背后一定有些东西我们要学习的。从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我怎么反省这个现象呢？我说的最终的整个金融危机的后面最终原因，其实一个字就讲出这个原因的最根底。什么字啊？贪。人的贪念。房屋经济为了赚你的佣金怎么样，就跟那些次贷人讲的天花乱坠，你们买房子没问题。次贷人说，如果通胀率高的时候，利率高的话，我还不清的，还不来的。他说没关系啊，到时你 refinance， 完事你再不喜欢，将房子卖出去就赚他一大笔，就鼓励他们买了，会赚了他的6%的佣金嘛。次贷人也贪，他说对呀，我炒他有啊，我到时候卖出去还赚他一笔呢。银行也贪，银行想赚你的利息啊，就给你免首期、少首期，很好的优惠，就希望你买。反正怎么样，他会打包出去的，他不负责任，都是贪。你知道很多卖房子的银行的经纪啊，其实啊不是卖房子，是卖车的，车不好卖啊，所以转行卖房子哦。随便去卖，就没有好好去评估这个房子背后的风险呢、那个次贷人的风险，就随便去卖了。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就随便去卖了，就传了很多的事实炸弹， 就在后面了。这是人的贪念，背后就是人的贪念。像房子啊，房价就炒得很高，就制造很多的定时炸弹，随时在准备爆炸的时候。我是教国际金融的，我很多时候跟我的学生啊，或者我的基督徒啊，我跟他说，在金融学里面啊，有两个头的，投资学有两个头，一个是投机，一个是投资。弟兄，投资跟投资有什么分别啊？怎么分啊？投机跟投资怎么分啊？啊OK, 好。投资是长线的，短线的啊，炒卖的啊。投资是应该的，比方说我储了一些钱怎么样，我可以储在银行，我储在银行怎么样啊，剩利息。等我儿子大的时候去大学的话，我有钱去供他读书嘛齁。那这些钱给公司拿了以后怎么样，的资金以后他盖工厂做研发，一些好的产品卖出去后，他赚的钱分我一点，应该的。我的投资的话就帮助经济的发展，然后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我得到益处，社会也得到益处，这是投资是好的。投机是怎么样，炒卖。有时候我去讲到齁，有些老爸爸老妈妈完了以后，他说郭教授，你是搞投资的，你教投资的，你告诉我最近欧元怎么样。想什么呀？想炒嘛。现在很多上海就是这样，一些老爸爸妈妈退休嘛，没事干事情哪里啊，股票市场去看看上上下下，每天就买一点卖一点，买一点卖一点嘛齁。这个就是投机。那圣经有教导我们齁，这两周都有什么分别哈？我们先看一看箴言的圣经一本书，智慧的书，叫箴言23章第4到第5节，请大家一起念下来。不要，是不是要不要劳碌啊？不是，不要劳碌怎么样？求富，不要什么什么时候就要赚钱。因为如果你这样看的话，有什么结果啊？有一天的嘛，你的钱财就好像嘛，有翅膀就飞走了。记得金融危机刚来的时候，股票一大大跌嘛，我们那是 401k 啊，怎么样？就缩水缩了一半呢。有一些朋友本来想准退休的，他说不可以退休了，还要多干几年呢，就飞走了。是，如果是你定睛在那个钱财上面，有一天这个钱财不可靠的，就飞了一半呢。我们看看另外一点哈，箴言的21章第5节，好吧，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女生来。圣经说，殷勤筹划的，应该的，组织怎么样啊？丰裕的，应该的。你长线投资，你得到一回报是应该的好事。但是呢，短期形势之道的话，多逼缺乏。那有个英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很趣的，好不好？请大家念一下这个英文翻译来。这是什么字？ Speculation 中文是什么？就是投机嘛。所以从上帝眼光来讲，投机是不好的。他不要你做住大哥住二哥，要你做住三弟，脚踏实地，不断怎么样投机取巧，这个贪念总会怎么样啊，会匮乏的。所以投机取巧的话，这种贪念呢，神不喜欢，早晚有报应。你到人的罪就是这样，有时候罪的啊，那个贪的罪啊，有时候贪到良心麻木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AIG 发生什么事啊？在新闻里听到吗？ AIG 发生什么知道吗？ AIG 啊，他们不是不好吗齁，就垮了，垮了以后那个礼拜呢，美国政府要拖住他。诶，拖住他的时候呢，那个礼拜齁，这高总去哪里啊？去个豪华度假区去度假，而且雇人去按摩。一个周末花了多少钱？40万美金。你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觉啊？我也很气齁。 因为如果是你的钱，你怎么花我很难说嘛。现在怎么样？是你垮了，你垮了，政府怎么样？用很多很辛苦的纳税的钱拖住你，你还去干什么？去按摩哎？你看人的罪啊，有时候啊，贪到怎么样？麻木不仁。AIG 要怎么说啊？谁叫你借给我的？你是笨猪？我有这个位置啊，有的刮就刮，也就刮着了。因为今朝有酒今朝醉。你看到人有时候啊，贪到地步根本没有想其他，他的行动会影响社会的那么多的惨，家破人亡。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这是什么字啊？贪哦，贪到一个的话，良心算计的，心里刚硬。为什么？因为他也跟造他的生命是主生命隔绝了。我们叫做行事走弱，没感觉，有位置去抓，委屈去抓。最近不是发生个新闻怎么样 ?JP Morgan 发生什么事啊？亏了20亿美金了。这事情还没有小，还没有学到功课的。还是这样做的。那么惨发生事情，还很多人无动于衷的。你看人的罪，人的罪是多么大。多大意思说，人的罪是令你良心麻木。这是美林的总裁 Merrill Lynch 叫 John Thing， 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啊？ John Thing 的时候因为不行嘛，不行了，美国政府就怕他好像是雷曼的兄弟，一倒下去影响很大了，所以就要求了当时美国 BOA Bank of America 收购他。收购他的时候连体要交账以前呢，这个 John Thing 怎么样，就跟他员工啊大花花红啊，花了多少钱啊？十几亿美元。花红是什么？就是公司赚了钱分了一点嘛，但是他大亏损要倒闭了怎么样？分赃哎，然后怎么样？当那个账户一交到 BOA 的时候，为什么很多钱没见呢？美国政府再借几百亿过来。你看一个人的罪性有时候在多大。奥巴马总统上台的时候他说，你们这班华尔街的人啊，好像住在不是住在地球上面。我们在外面的老百姓那么的痛苦，没工作自杀。在华尔街2008年的时候，华尔街大出血的时候，你竟然给自己花了几百八十亿花红哎。但人的罪到一个麻木的地步。我们中国也有版本的，不但是美国，毒奶粉害了多少个小孩子知道吗？几十万，只是为了赚这个钱，再加一点东西冒充是蛋白质，害了几十万的孩子。一个人性的黑暗，那个贪令到昏迷看不到了，人的罪太大了。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好不好，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于是 好，弟兄继续，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这个故事谁讲的？主耶稣讲嘛。他说呢，有个财富啊，财主怎么样，自以为聪明，他说我钱太多了，下生是无忧啊，盖个好仓库啊，藏起来的话下一生的话就享受。神说，愚笨的人啊，我今天拿你的命，这些给谁啊？算来算去，归谁了？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嫁到的丰富，换句话，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银行户口有多少的零，生命的焦点应该不是在那边的。如果你放在那边，有一天怎么样，钱再会就飞走了，就算给你抓了很多怎么样，你还是空虚的，你还是不满足的，因为你焦点不在那边。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我是从一个讲员讲听的一个故事，我听得很感动。在德国有个餐馆的老板，因为可能厨艺很好嘛，生意非常好，所以呢生意很好的他赚很多钱，很多钱呢就储钱了，储钱呢他就不想存在银行，怕这金融危机啊，所以呢就买了金条放在家里，放在家里，他说放在家里如果是被保险箱的话也太明显嘛，那在贼来偷的话就血本无归了。他也说我有小聪明，他藏在哪里啊？他藏在花园里面，是盆在下面埋在土里面，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了。所以呢他很努力工作，赚了很多钱，买了很多金条，就藏在那边。而有一天他发觉到，哇，我赚了很多了，我可以开始享受人生了。所以开始呢就雇了一些工人呢，就装修家里的客厅啊，房子了，盖得很漂亮。好了，房子盖得很漂亮以后，看看花园，哇，好丑诶。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有一天雇了一些清洁工人说，诶，麻烦你们替我清洁一些盆栽，那么旧了，替我倒了，丢了以后我买新的回来。李神来了，他说，诶，老兄啊，老板，为什么你们那个盆栽那么重的？他说没关系，多给你钱，快点搬。搬了以后，当天晚上那个老板有点坐立不安，好像有点不对劲啊！怎么？我一生积蓄就是这边，马上打电话去清洁工人，你们丢在哪里去？快拿来，我加倍还你钱。清洁工说：“老板啊，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啊，我们找不到的了。”老板想了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自杀死掉了，第二天他就自杀死掉了。其实你可以了解，因为他一生里面他的焦点就在那边，他一生的努力心血就放在那边，就是因为自己一个小过错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可以放过自己，怎么可以面对自己，第二天他就自杀死掉。究竟人生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还是经常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念一下来。
好一个无罪人，他放在他与灵水中
知道吗？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盖房子，你一生是在盖一座的房子，你花了很多的精血就为自己盖房子，那盖的时候我们需要聪明一点，你盖在什么身上？你花了那么多精力，那么多努力，那么的辛苦不断去盖，但是盖以前你有没有想过你盖在什么身上？是看在盆子上面呢，还是看在沙土上面？如果看在沙土上面，一天风吹雨打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猛龙不过江，在座过江都是猛龙，是不是？都是猛龙嘛。在这边在美国可以找到工作，安居在外不简单的，但是外面好像有成就，但心里怎么样？很累，每天上班压力又大，回家还给老婆骂咧，又谈又担心孩子的教学，在表面上面就好像很风光赚很多钱，但是怎么样，里面都很多的空虚，很多的劳累，你不断去努力去盖房子，但你盖在什么身上？弟兄姐妹，这个磐石指什么东西啊？我想问你，这个磐石指什么东西啊？这个磐石讲到主耶稣还有在他教导上面。我没有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努力努力往上爬，但是每天早上爬起来，这个真是有意义吗？很虚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接受耶稣的话，我说我明白了，我生命的意义就是在那边，我在那边上面盖，所以每天都可以赞美神，有意义。
我是香港来的，所以讲多一些香港的故事你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张国荣这个人啊？有吗？张国荣啊是很有名的歌星，也有名的影星嘛，演员啊，很厉害。他最有名的电影在哪一部啊？霸王别姬，拿奖的哦，拍得很好哦。所以张国荣是香港人的楷模来的，因为香港人很注重什么呀？人是有能力努力工作往上爬，出人头地，有钱有地位。张国荣就是这样，他是有才华的，演技好，唱歌好，歌迷俱乐部很多人开演唱会爆满的，演技又好，钱赚了很多，很出名。有一天张国荣呢去了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就是文华饭店，这个饭店是全世界十大之一的，很厉害的，很贵的，一天晚上1000多块美金哦，我住不起啊，他住不起啊。我们饭店为什么那么贵啊？因为是他的服务是一流的，你一下飞机他就用 Rolls Royce 来接你的，你进了房间怎么样？你什么需要东西，你平常需要的话都放在你的房间里面，整整齐齐。他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你上次来的时候他已经记录在案了，所以一开门的话，什么东西你要的话都给你看到了，服务一流啊。啊，好贵哦，1000多块啊美金啊。所以张国荣那天晚上呢就花了1000多块美金在文华饭店上面租个房间喝酒，喝得差不多他干什么？他走出露台里面跳下来跳楼自杀了。第二天轰动全香港，因为张国荣是香港人的楷模，有成就，努力工作，很多人学习他，一天希望可能张国荣有名有地位有钱出人头地。但是怎么样，明天一开报纸说我的偶像怎么样跳楼自杀了，就想不通了。这个人什么都有，他还是选择自杀的。我相信在座有一些慕道朋友，你可能也有这个感觉。 你钱也不少了，生活也很好了，但是你总是发觉里面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好像生命没有得到满足。过去都有一个目标去拼啊，努力啊，努力啊，但是你得到以后，你发觉到不外如是，还是心里没有真正得到满足。你说奇怪了，我盖房子盖得那么高，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很单踏实踏实的喜乐在那边。我想告诉你什么原因呢、啊、
圣经有句话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好吧，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来。
好，许弟兄，我不会跟你一个对话哈，我可以活泼一点的，跟说一个，跟大家弟兄姐妹跟朋友解释这个经文讲什么啊？做工有工价哈，啊，许弟兄，我说你不要在公司里面这么辛苦了，我开公司哈，在这个 Rafael 里面开个大公司，你做经理，给你很高的薪水。他说好啊，跟郭老师打工哦，过了一个月，我没有干饭的工资嘞。你说可能郭老师啊，郭教授啊，周转不灵，等一等啊。那过了两个月、三个月，我还没有发的工资，那许弟兄来找我了，郭教授给我钱。我说许弟兄，为什么要我跟我要钱？你到时候怎么说啊？应该的嘛，哦，打工应该，而且怎么样，有签个合同的，做工有工价嘛，而且有法律的，做工有工价，罪也有工价的。什么是罪呢？圣经所说罪不是犯法，这是不完全，就是你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不应该做的反而去做，就是罪了。这个不但是行为的，心思一念都是罪，不正就是罪了。我们男生有时候看到一个漂亮女生啊，会怎么样啊？想入非非嘛，没有做出来耶，但是怎么样，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了。一个女生啊，不要笑啊，看到另外女生漂亮一点了、啊，人家追她不追你有什么感觉啊？妒忌，这个也是罪啊。这个就是不完全了、啊，就讲着人不完全，就发觉到我们人总是心里有什么呀？有争斗的，就是应该做的，完了就没有能力去做，不应该就反而去做了。所以很多男生就是这样，我们学生的话，明明知道不应该上一些黄色的黄页、黄的网页。怎么搞的手就去了，身不由己的感觉就被抓着去了，很不喜欢自己。而这个不但是后天的，先天就有一个趋向啊，就好像我儿子一样啊，我儿子呢从小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嘛，我跟我太太都教他好啊，平常好像很乖哦，但是小朋友我到我家玩他的玩具，我儿子有什么反应啊？不给玩的，自私啊，是我教他自私的吗？不用教的，他本身就会的，就我们叫人罪。罪的工价带来什么？是死亡。这不是讲到肉身的死亡，是讲灵魂的死亡。我说许弟兄，好吧，我们在外面跑步，一边跑一边聊天，跟他聊得好好的，但聊到一半我心脏病发了，嘣，跌下来死掉了。他推我，郭老师，我会不会有反应啊？我死掉我会不会反应啊？没有了。本来我跟你很有沟通的，一边跑一边聊天的，很有沟通，但是我死以后就没有沟通了。这个表示什么呀？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人没有罪以前跟神很有接近的，很有沟通的，后来人犯了罪怎么样？就跟神断绝了，就没有生命了，就跟神断绝关系了。本来我们跟神也很有沟通，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慕道朋友说，你们基督徒常说你心里有平安喜乐，感觉有神，为什么没有感觉的？你没有感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灵魂已经断了，已经跟神隔绝了，你灵魂已经死了。 因为神是个没有罪的完全的白纸，完全的白纸不可能有一些污点碰到他的，碰到污点他就不变成不完全了。因为人有罪以后，神就一定要跟我们离开了。但是一个神学家说，我们心里面呢有个洞的，神设计我们的话有个空洞，这个空洞是设计给神自己的，神离开我们这个空洞就空了，空了以后你用什么？用金钱学问去填，填不满的，所以常常空虚，就是这个原因。很多基督徒说他信了主后有个平安喜乐，没有想了不起啊，就是神回到那个砰那个位置而已，他就充满了。罪的工价来是死，唯有神的恩赐。恩赐就是礼物哈，徐弟兄，礼物跟工价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啊？白白给的哈，你们买东西给你孩子啊？有，为什么买东西想给你孩子啊？爱他嘛，就是爱。我们说神也是这样，宇宙是有个神的。他创造万有，我们看到很美妙的大自然，也就是背后是一个有神的，很多伟大科学家都相信有神的。而且神创造我们，不但是创造我们，本来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的，但是怎么样，罪将我们跟神分开了，结果我们就心里面是没有方向，而且常常有空虚，不但是空虚，好像没有力量，每天生活很辛苦，靠自己熬。神却很喜欢怎么样跟我们在一起，永生。永生不是时候啊，你知道基督徒的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徐弟兄你知道吗？是耶稣的时候就开始的。人死的话，我们到神面前是完全就是天堂了。但是不是要等到死后才会感觉有神的，当你接受神，神就住在你里面呢，就一个很满足的感觉，不但是个满足感觉，会给你力量，有方向，我遵守以后就有这个感觉。神一方面很爱我们，很想帮我们在一起啊，但神有一部分是有慈爱有公义的。说不好听，今天我走的路上，有路上的时候，我有一个黑人开车撞死我了，撞死我以后呢，我太太抓了凶手告诉法庭，法官说你这个人开车不小心，下心下次小心一点，放他走了。姐妹，如果是你是我太太，有什么感觉啊？不公平啊！如果法官这样判不公平，如果神说许弟兄你有罪吗？没关系，我自己开自己闭，那神也不公平诶。如果神都不公平，公平从哪里来的？神一定要公平的，但也神怎么样？神要求是绝对的，有一点污点不可以碰他的。我就问你啊，弟兄，有哪个人出生到现在没有犯过错的？没有啊，那就惨了。我们没有神在心里面的话，我们心里就空虚，没有方向，没有动力。但是怎么样？我们又不可以回到神身边，因为没有个人在出生这边没有犯过错的。那怎么办呢？刚才我不是跟许弟兄说嘛，我欠你三个月啊薪水啊，你小气啊，你去告我耶。走到半路碰到我太太，我太太问许弟兄去哪里，告你老公。我太太紧张了，马上写了三个月支票放在了手上。你拿着支票还去告我吗？不告了啊、哦、你满足了，不是我给你啊，是我太太代替我给你。为什么太太代替我给你啊？他爱我，不想我坐牢啊，坐牢就没有老公嘛。所以太太就来帮助我赔偿。其实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就是做一个事情，他知道我们在这边生命没有方向，我们一生在盖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没有踏实的感觉，外面好看，但是里面很虚很空，没有真的得到的满足。他很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不可以直接回到他面前，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怎么办呢？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就做了事情，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为你死是没有用的，为我是有罪的人，只有没有罪的神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就赔上去了，赔上去又看着他的位分，我们就好像没有罪了。没有罪怎么样？ 天父就可以再回到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了。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基督徒就明白他需要神来帮助，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在中学以后本来是站在这一边的，发觉生活很空虚，没有力量，没有方向，但是明白以后，原来神很爱我，很想我在这边来。所以当时我跟神说，神啊，我不配，但是我愿意你为我死，愿主耶稣为我死，让我怎么样，他洗净我的罪，让你可以住在我里面帮助我，给我个平安喜乐生活，给我方向，给我力量，我希望生命更有意义。当时我是个中学生，我跟神许个愿，我说神啊，我希望你用到我一生。我看到近2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中国人生了很多的苦，帝国主义、日本战争、国共内战，老百姓很多的苦。所以当时我在中学生的时候，我跟神写跟你说，神啊，希望你用到我，服侍我的同胞来服侍你。我当时就立志了，很奇妙，我只是个中学生，但是神听了我祷告，就帮助我读书，大学研究生，现在做教授了。不但做教授，我到处讲学，到处去传福音。我中学的个小小的祷告就促使我现在很多时候做就是这个事情。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发觉生命不是赚两个钱而已，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以前不懂，以前很累，现在神住在我里面，我就懂了。不但是懂，我有力量了，有方向了。结束以前，我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许志伟的？有没有听过？没有哈？哎，有哈，有一个姐妹听过。许医生是一个香港人，他在中学的时候其实已经信耶稣了。他去教会，而且有服侍的。好了，大学以后呢，他去过来美国读书。美国去哪个学校呢？叫做 UCLA， 听过没有啊？不错嘛，哦，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不错的，是过来了。过来呢，他说：“我不是猛龙不过江，我过江就是猛龙。我要怎么样，在美国土地上面要站稳，出人头地，就拼命靠自己往上爬。”他说：“我们做人要靠自己努力奋斗。”要靠自己往上爬，太努力了，不去教会了。太太因为他原因也不去教会了。结果他非常努力去读书，哎，很厉害这个人，九年的就两个 D， 九年拿两个 D， 不是成绩单那个 D 哦，是什么 D 啊？是 PhD 跟 MD 拿了，一起拿了，两个 D 都拿了。拿了以后呢，就出来怎么样？就开业了。开诊所了，刚开始小诊所嘛，太太做护士，结果怎么样，小诊所因为在医学高明嘛，就口碑了，就病人越来越多了，小诊所盖成重诊所，甚至大诊所越盖越大，钱就越来越多了，赚了很多钱，房子怎么样，盖得越来越大，出入呀 Rolls Royce， 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以后，他说我钱有了，我下个目标是什么？他很希望上进的，他说我钱有了，我现在目标是什么呢？他说诶，他住在一个犹太区啊，犹太区有个医院，里面很多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来的。你知道弟兄姐妹，犹太人很聪明的，是不是？他说你们犹太人聪明啊，我们中国人不笨了，他当时立志说我要怎么样，做了一个医院的主管，骑在你们犹太人医生上面。哇，好有志气哦。哎，过几年真的给他爬上去了，真的碰了主管呢。当时他还没有到40岁耶。他得到地方有没有，他又说那我下个目标是什么呢，又想目标了。想来想想不通。心里变成方向很忧闷。很不开心。所以有一次呢就去请医生检查。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医生说：“哎，徐医生啊，检查的话，徐医生检查你没有什么问题哦。”徐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么难过的？我吃得够，什么都有，但是为什么呢？里面很空虚，没有什么满足，很难过的呢？原因在哪里呢？” 心理医生说，哎，许医生啊，坦白告诉你啊，你的问题啊，历史上面很多伟人都有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亚历山大大帝啊？亚历山大就是说很有武功的，打得每国家都赢的，他打到印度就以为是最后的国家了，打赢以后就说世界天下没有敌手了。所以回到希腊怎么样？空虚苦闷喝酒，亚历山大是怎么死的？醉酒而死的。许医生啊，那个心理医生跟他说，哇，静静告诉你啊，我有这个问题的。没关系，世界伟人都有这个问题的。徐医生说，你这样安慰我没用的，我心里还是很难过。过一阵子的时候，他心里发觉到有点不对劲，去照的时候，因为他是医生嘛，有一些人对他一起吧，所以切片检查，原来是送到这个切片的，送来现在华盛顿检验，发现是恶性的肝癌。大家知道肝癌是很难治的，所以当时候呢，医生就跟他们，医生们就跟那个太太说，许太太，你知道啊，这个很难治的，你准备好了。许医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很气愤，我干了一半生，努了一半生，现在怎么样啊？要想开始享受人生怎么样，就判死刑了。他很不平，世界太不公平了。啊，他很苦闷的时候，打电话给香港一个朋友，老朋友。原来那个老朋友啊，现在做了牧师，他就希望那个牧师朋友安慰他几句，打电话问他，怎么搞的？那个牧师朋友在电话说，许医生啊，你等死好了，你等死好了。但是呢，你死以前，我劝你做三个事情。第一，你在神面前要认罪，你贪爱世界，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贪爱世界，往上爬往上爬，就没去教会了，你是一个浪子。所以你死以前，你要在神面前认罪。第二，要给老婆认罪，老婆就因为你原因不去教会了。没错，你的物质很多供应，但是你常常不在家，你不是个好老公。所以你走以前，你需要跟你老婆认罪。第三，你跟你孩子认罪，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你死以后，你知道吗？因为你死以后，世界就会多了三个小流氓，你知道吗？会多了三个小流氓，就是那个巴巴不成巴巴的人。所以就跟你孩子认罪。徐先生说，你说的有道理。首先他跪下来在他面前认罪，说，神，我对不起你，我是个浪子，你原谅我。下来跟他老婆说，老婆，你原谅我，我不是一个好老公，物质我给你很多，但是我不是个好老公，你可以原谅我吗？老婆听了以后哭得稀里哗啦。完了以后跟三个孩子说，孩子过来，爸爸要跟你说一句话，我要知道，我要你们知道，爸爸是个基督徒，我从来没有跟你们传过福音，但是爸爸要走了，走以前我一定要你们知道，世界是有神。三个孩子很听话，当天晚上就跪下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哎，接受主以后，反而是小孩子有信心，他说，爸爸没关系的，主耶稣会救你的。所以第二天许医生去做手术，将那些肝啊癌细胞拿出来，那些医生一动手术拿出来，就发觉到奇怪了，明明是一个癌细胞变成了良性的肿瘤，怎么可能？我们送的华盛顿去化验是恶性的，为什么现在变成良性的呢？徐医生说，这是神迹， 神迹就是神迹里面，让我这个浪子回头。后来他不做医生了，去念神学，做神学院老师。那他专攻在生物伦理方面，不但教书，到处去传福音。他发觉生命更有意义。理由怎么样？刚才我说的，你有没有接受耶稣？你会发觉到心里常常有空虚的感觉，发觉心里不太满足，而且每天做而服侍做同样的事情，有点很累的感觉。其实不需要这样的，神很希望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方法，首先是让我们跟他的中间的那个隔阂，那个罪，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洗净，让他可以住在我们里，要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从左边走到右边来。你愿不愿意？好，我们请弟兄替我们放一首歌，好不好？请弟兄来弹一首歌，刚才我们那首歌《一见的礼物》。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哈。来，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第二节，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银海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能得到？
我们继续请弟兄轻轻谈，好吧？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
在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你今天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天父就是造你的神一直巴望着你，他很了解你的生活的困难，你心里感觉空虚没有力量，就像是你赚了很多钱，各方面很好，但是有一个里面很难解释的空虚。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让耶稣为你的罪而死，让他进到你里面去帮助你，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要带领你，给你力量。不知道愿不愿意呢？你愿意的话，好不好？我邀请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好让我可以为你做个祷告。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一些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的亲爱朋友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我相信你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很多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你祷告，我们其实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过去生活是空虚无力的，但是当我们接受神以后，我们发觉神是真实的，他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安慰，不但是给我们安慰，他开始在我们心里面发出力量，家庭变得更美满了，夫妻没有那么吵架了，前途比较清楚了，因为他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造你的主，他本来在你生命是有个美好的计划的，他今天敲你的生命，他说孩子，我等你好久了，你愿不愿意让我进到你心里来帮助你呢？如果愿意的话，我很希望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请你在座位里面，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举个手来，我很希望为你做个祷告。有没有呢？我们看看在座的我们的亲爱的慕道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生命里，成为你生命里就看到了哈，已经举过不用再举了哈。我们给机会，我们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朋友们，今天来到这边不是偶然的，神爱你，神也爱我。我中学的时候我信了主以后，我将生命献给神，神就改变我这一生，给我很平安喜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但是赚钱谋生过生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不但是为此而活，不但是为自己而活。你愿意接受神来帮助你吗？如果愿意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举手，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举手。你愿意吗？看到了请刷下来，看到了，谢谢姐妹，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刚才还没有举手的慕道朋友，神在敲你的心门说，你愿意吗？我不勉强你，但是我等待你，我一直在等待你，我一直在心里面去门前面去，我想进到你心来帮助，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你是我造的，我在你生命是有计划的，只是因为你跟我分开了，我看到你平常生活里面我很痛，但是我不勉强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进到你心里面，用我的儿子的宝血洗你的罪，要赐给你新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在座的还没有接受神还没有举手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你抓紧这个机会，你说神我不配，但是我愿意，好不好？你轻轻举个手来，
有没有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看到了，放下来可以哈。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哈，但是刚才因为好多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愿意接受神了，神还在等待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接受神的时候，神说：“孩子，我在等你举你的手，因为我的确爱你，但是我不勉强。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他住在你里面帮助你？”如果在座有一些慕道朋友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的哈，好不好？最后一个机会，好不好？你请个举手来，我希望为你做祷告。还有没有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还有没有慕道朋友愿意举手的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刚才的我们看到有好几位的我们的朋友举手的，好不好？我请你在你座位里面站起来。刚才举手的几位，好不好？请你感谢主，好不好？不用害羞，感谢主，好，好。刚才有站起来的，有举手的，请站起来。刚才有好几位的，还有的，好，勇敢的站起来。我希望为你祷告，站起来。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刚才的还有的，有没有的？我希望你可以站起来。如果愿意的，现在可以站起来。就算是你刚才没有举手的话，你愿意的话，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都希望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现在就可以站起来。你这次来的话不是偶然，是我们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一直为你祷告的。如果愿意的话，我希望鼓励你可以站起来。神爱你，我们弟兄姐妹爱你，你愿不愿意站起来？站起来。还有没有愿意的话站起来？我们希望为你祷告，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刚才不止的？有举手的好不好？请举，不用害羞，站起来。刚才有举手的好不好？站起来，勇敢一点，站起来。好，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是神拯救的日子。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在罪里面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过来了，我们很开心。我们希望你也得到这个礼物。如果你还没接受神的话，好不好？你站起来。如果你没接受神的，好不好？你站起来，接受这个礼物。这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的，是为你死的，好不好？如果还没有接受神的话，你今天可以站起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还有没有？好，我们为好不好？请牧师，牧师在场吗？牧师在场吗？好，牧师，我们请牧师出来，为我们刚才站起来的，好，感谢主啊，愿意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你知道吗？你站起来不但是应酬我们，你知道吗？天上天使也为你欢呼。一个预言得救是永远得救，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真的非常开心。如果愿意的还可以站起来的，有没有？好，下面的话好吧，请牧师听他们做个祷告，接受主的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在背后，我们陪着牧师为他们祷告，好吗？
我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主你把我们找回来。我们过去就如同迷路的羊，不知道我们的家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安慰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什么地方可以医治我们的伤心，什么地方可以脱去我们罪的捆绑。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用你的仆人的话语，借着你仆人来传讲你的道，主啊，来创击我们的心门。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为你寻找， 被你找到，被你带回你的家，我们何等的感恩。如果我们把这几位姐妹弟兄仰望在你的面前，是你找回来的，他们必不至于丢失。祝你保守他们，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无论过去走过什么样的道路，主，如今我们在你的道路之上。无论过去我们过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今我们可以生活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主，你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的权势。如今活在你的里头，我们靠着你的名，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的、喜乐的、赞美的生活。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属灵的平安、属天的平安临到这几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让他们从今以后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已经离开他们而过，如今活在耶稣基督里头，享受从天父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和荣耀得胜的生活。主啊，一个人的悔改，天上的使者都为他们欢呼屈腰。今天这几个弟兄姐妹敞开自己的心门回到你的家中，有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赞美临到我们众人的心中。主啊，为他们的悔改我们感谢你。主，巴不得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从今以后与你的国度有份，与你的家有份，与你的圣名有份。主啊，你保守他们奔跑摆在前面的道路。主啊，一步一步的与他们同行，让把自己的重担放在你的面前，把自己的喜乐带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的虚空带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的压力带到你的面前。主，在你的面前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帮助我们的。主，你刚才是借助这样的见证告诉我们，主啊，徐志伟那样的人你可以救他，今天我们中间这样的人你也可以来救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你都能救我们。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愿这几个弟兄姐妹把他们生命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呵护他们，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学会与你同行，好像天上的恩典如春雨一般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从今以后能在主的面前常常唱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靠着你，我们能昂起头来赞美你，我们能感谢你，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因为主耶稣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主啊，让那瞎眼的得医看见，让那有病的得医治，让那压制的得自由。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自由，你就是我们的安慰，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的福音。主啊，愿你这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特别是临到这几位姐妹的心中。主啊，愿他们身上有你的印记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一生奔跑摆在前面的道路。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